安，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五节，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五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他买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好，那保罗知道自己即将寻道，所以他要提摩太赶紧到罗马来见他。然后他开始提到一些人的状况。首先他提到这个底马，他贪爱世界，他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有提到底马，那个时候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在罗马被囚，而他提到底马，显然那个时候底马是跟他在一起的。然后在腓利门书二十四章，保罗也提到一些与他同工的人，其中你会发现腓利门书二十四节也有底马的名字在里头，所以保罗看他是同工。所以底马这个曾经在保罗身边跟保罗同工的人，竟然去贪爱现今的世界，爱世界过于爱主，在保罗最有需要的时候他离弃了保罗。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劝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什么叫爱世界？就是一个人他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看见哦，别人这样我也要这样，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掌控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就没有办法体贴圣灵，爱主所爱，愿主所愿，没有办法照主所行的去行。有一个牧师，他知道当人很疲累的时候，很容易落入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的掌控。当人疲倦了，他就觉得他好像有权利去享受一些事情。那这种人性上的弱点，主帮助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管他去哪个国家服事，他一进旅馆房间，他放下行李关上门，第一件事就先跪下来祷告，他求主洁净这个房间，掌管这个房间，也愿神的荣耀显降在那里。然后他就用一条大毛巾，有时候就拿毯子把电视盖住，然后把圣经放在上面，表明他不要看电视，免得他落入试探。当然电视也有好的节目，可是我们也都知道电视会播出不对的东西，不道德的画面，而且你知道在旅馆里头你可以点选那种色情的影片。所以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怕自己会把遥控器按来按去，最终还是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所以他这么做。那今天呢，有比电视更具吸引力的东西，电脑、iPad、智慧型手机，你都可以看一些其实你不应该看的东西。但是我们要为主打美好的仗，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把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分别为圣，归给主。美国的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提到那个分别为圣的属灵的感情，有一种隐藏的坚固性、生命跟力量，可以掌握人的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要为神跟圣洁而活。所以那个敬虔的能力，首先是在那些渴慕神的人心里头运作，使人有圣洁的属灵情感，然后这个圣洁的能力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或者说敬虔的能力，充满人的感情， 就会带出一个实际的行为，叫这个人可以战胜私欲跟败坏的天性，使人呢可以在各种试探、困难、逆境底下继续活出圣洁。我们常常请大家要安静等候神，敞着脸，就是要来看见主圣洁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可以变成主圣洁的形状，荣上加荣。然后圣灵会透过他那个神圣的教导跟引导，使那些圣徒自然去喜爱一切圣洁的事物，厌恶那种世俗的不洁的事物，拒绝随波逐流。所以那个圣洁的感情，它会伴随着谦卑的心。所谓顺服的心，很大部分是在于谦卑。那骄傲的心就是悖逆的心，而谦卑的心就是愿意顺服主的心。你从人世间，你就会看见那个心里傲慢的仆人，他不会凡事服从他主人的意思，可那个心里谦卑的仆人正好相反。所以今生的骄傲会引人偏离主的旨意，而那个圣洁的属灵情感会伴随着全面的殷勤的还有持续的顺服。所以真正的圣徒，他们有一种柔软的心灵，使他们呢，如果一犯错或是犯罪，不小心犯罪，他们就会感觉到很痛苦，所以他很害怕自己有不讨神喜悦的行为，不对的行为的。所以圣经要我们毫不保留，全心全意，永远把自己献给耶稣基督。我们很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己，舍下自己，那个意思是我们真的不要跟我们的老自己有瓜葛，我们要舍己，意思就是我要跟我的老自己，我的天然本性断绝关系，我愿意让自己成为无有，好叫耶稣基督成为一切。所以圣徒有心为耶稣基督舍弃一切，当然他们就能够弃绝那个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他很实际的要为主舍弃所有，所以他就会爱主过于爱世界，他不会去贪爱世界的。那保罗讲完了迪马的事情之后，他就提到这个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我们不太知道格勒士的生平，可是显然他是保罗信任的人。你看保罗身体被囚，可是他心中呢，他仍然记挂着加拉太众教会，那是他传福音很多人信徒得救而建立教会的地方，所以他派格勒士去探望那些圣徒，而且把保罗的情况告诉他们。接着保罗提到提多往塔马太去，这个塔马太是在亚德里亚海的东岸，是当时这个以利里古省的南方。以利里古省其实就差不多现在克罗埃西亚那个地方，所以它是在以利里古的南方，也就是也是过去那个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地方。大概这个提多他完成了在格里底的任务，他就被保罗差到这个塔马太去服侍。所以目前这个时刻只有路加陪伴着保罗，在他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只有路加陪伴着保罗，所以路加是在陪保罗走最后一段路，一直到罗马，而且跟保罗一起到了监狱。那一般认为当时被送往罗马受审的犯人，他们可以带两个仆役同行，所以很可能路加是自告奋勇说我是保罗的仆役，我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对朋友表现出极度的忠诚，他不避艰险一直陪着保罗到达这个罗马的监狱。在腓利门书24节也提到路加，保罗称他是同工，是路加是个好同工，他也写了这个使徒行传，同时他也是一个好医生，所以他陪在保罗身边，他要好好的照顾保罗的身体。那他很爱主，为主心里火热，所以保罗曾经留路加在腓利比教会牧会，而且他总是不懈努力的工作。新约还有一处提到路加是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8节， 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十八节，保罗跟他们说，我们还打发一位兄弟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在教会初期，很多人就认为其实这个人是路加，他们认为是路加，也就是路加跟提多一起把亚该亚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周济圣徒。所以路加是一个人人称赞的人，是一个至死忠心的人，也是一个竭力为主做工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你知道仁慈是使人脱颖而出的质素，有口才的人很容易被人忘掉，但是仁慈会活在别人心中。接下来保罗敦促提摩太，来的时候要带着马可一起来。保罗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传道这一词不是单指教会传讲神话语的工作，而是更广泛的侍奉。保罗的意思是说，带马可同来，因为他在侍奉上很有帮助。一个人叫 E.F. Scott， 他把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下半段这样翻译说，带马可同来，因他的手凡事都肯做，他的手凡事都肯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你把马可带来这里，这地方很需要这样一个有用的人。马可他曾经失败，可是他后来被主复兴。你知道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马可是一个少年人，所以他从小在这些教会中长大。当彼得从监狱逃脱回来，他先跑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头，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这个马可的家，也是他妈妈玛利亚的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聚会的中心点。而当保罗跟巴拿巴启程，第一次去海外要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带了马可同行。这个马可跟巴拿巴是亲戚，他们带着马可一起去，让马可充任他们的助手。当时看起来好像，哎，马可这个年轻人被选定跟保罗结伴同行，而且要一起在教会侍奉。问题是他在中途做了逃兵。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来到庞菲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港口叫亚大利，通常船会先在这个亚大利这个港口停下来，然后他们要走向别家，他们要朝这个小亚细亚中部高原推进，准备跋涉很艰苦险峻的旅程，那个路很不容易走。马可就跟他们拜拜了，跟他们告别，只身返回家里头。他有可能太年轻了，勇气不足，或者受不了这种那种跋涉长途跋涉的苦，他就要中途折返。所以保罗觉得马可这次的懦弱的行为很严重，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策划第二次海外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就不愿意马可同行了。那巴拿巴因为跟他是亲戚，他有意在帮助马可，要他带他一起同行，可是保罗坚决反对。这次两人的争论很激烈，结果保罗跟巴拿巴就分开了。在我们所知，他们此后没有再携手合作过。所以在保罗的心中，马可有一个时期给他的印象很差，觉得他是一个很没有受苦心志的人，所以他不要再跟马可一起配搭侍奉了。后来马可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传说，这个马可后来到了埃及，而且在那里创立了教会。所以姑且不论马可的去向跟工作，我们知道他确实后来有改过自新了，他被主复兴了，以致后来保罗从罗马监狱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保罗在监狱里头陪伴那个马可在监狱里头陪伴着保罗，而且保罗也在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推荐马可给哥罗西教会，希望他们能够接待他。而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他现在到了生命的末了的时候，他渴望有陪伴的人，除了亲爱的提摩太以外，他想到的就是马可。他觉得马可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所以这个曾经一度擅离职守的人，现在已经变成得力的好助手了。 现在他在服事的事上，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愿意任劳任怨，所以保罗叫提摩太把他带来。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我已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所以呢，推基古就是受到保罗的托付，要把保罗的信分别送去给哥罗西教会还有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一小队助手呢，就分担着保罗的工作，分别去到各地的教会。所以保罗虽然人留在罗马监狱，当然他会孤单，可是因为他有这些助手帮助他，传道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这样分散在各地的圣徒也可以获得坚固，获得教导跟安慰。然后保罗也提到一个妨碍他工作的人，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我们不太知道亚历山大做了什么，但是你从保罗的用字可以推想，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害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显示展示，也就是他汇集资料之后，把这些资料特别针对一个人，当然他是针对保罗，把这些资料展示给官方。因为当时罗马人中间有不少告密者，所以亚历山大或许是一个辩解的基督徒，他到地方官那里去诬告保罗，用最可耻的方法去陷害保罗。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你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他有提到一个人叫亚历山大，他说他把这个亚历山大交给撒旦，使他受责罚。然后我们刚刚所读的四章十四节又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很可能这两个亚历山大是同一个人，对不对？是同一个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防备亚历山大，因为他会抵挡神的话。到了四章十三节，保罗提出他一些个人的请求，他希望拿回他在特罗亚留在加布家中的那件外衣，而他们当时的外衣是一袭像毛毯的大圆形的外套，它中间会开一个洞，所以人要披上这件外衣的时候，只需要头顶穿过这个大洞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衣就像一件一个好像帐幕一样遮盖他整个的身体，一直垂到地面，这是冬天需要穿的外衣。所以像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一定觉得很冷了，所以他请提摩太把他带这个大外套来。保罗还希望提摩太帮他带那些书来，书这个希腊字 Biblion， 它的意思就是蒲草纸的书卷，所以这个书卷很可能就是福音书最早的经卷，有写在那蒲草纸的书卷上面。还有他提到一些皮卷，皮卷比蒲草纸耐用，因为是皮嘛，对不对？可是它比较昂贵，很可能保罗指的就是他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圣经，因为希伯来人习惯把神的话写在动物的皮卷上。所以保罗他在监狱里头，他知道前面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最想要的就是可以得着耶稣的话，上帝的话，他可以读圣经。有的时候呢，历史会重演，大概经过了1500年以后，英国有一个人叫 William Tyndale， 他很大胆把圣经翻译成他本国的语言，就是翻译成英语，结果被囚禁了。他被囚禁在 Vivaldi 这个地方的监狱等待受刑，当时也是寒冷跟潮湿的冬天，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请你为了耶稣的缘故送给我一顶厚帽子，一些裹腿的布工具，还有一件毛衣。他说最重要的是我的希伯来文圣经。所以你看他跟保罗一样，当他面临这些很不容易的环境，死亡已经临近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话能够把力量跟勇气注入他们的心灵里面。当然上帝会大大的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的眼目一定要继续定住在那位荣耀的神身上。 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好吗？第四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保罗说，我初次申诉，罗马人的审判是以一个初步的审讯开始，这样子他有一个初步的审讯之后，他要对犯人做一个明确的起诉。那么保罗在这个初次的审讯当中，没有人帮助他，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这个犯人的朋友，很可能他会受到牵连，所以众人都离弃了保罗，可是主与保罗同在，而且加力量给保罗，使保罗勇敢地在法庭上，也在外邦人面前传福音，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当然他讲的不是真的那个狮子的口，他指的是罗马的权势，还有魔鬼的权势。然后在十六节，保罗说他初次申诉呢，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然后保罗提到离弃我，提到没有人前来帮助，还跟我提到的狮子口，这三件事情都出现在诗篇二十二篇，我们一起来看好吗？这三件事，这几句话都出现在诗篇的二十二篇。我们先来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好，离弃我这三个字是刚刚保罗有提到的。你再看第十一节，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好，没有人帮助我，跟刚刚保罗所用的没有人前来帮助很像，对不对？接下来你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一起来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所以你看这里提到什么？狮子口。会不会保罗在罗马的狱中正在思想诗篇二十二篇的话？而我们知道这篇诗篇也是弥赛亚诗篇，清楚描绘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主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就举在十字架上讲的话。所以很可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想到这篇诗篇。然后你看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提到主耶稣复活了，他要把神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就是传于众圣徒，他是长兄，我们都是跟他是弟兄。到了二十八节，他提到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我想他是提到神的王权，也是提到主的王权。所以主耶稣怎么样被神拯救，脱离了狮子的口，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做宝座掌王权，照样神也会救保罗脱离狮子口。所以保罗很勇敢地夸胜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其实这个狮子口对保罗而言是死亡的口，可是主必拯救保罗脱离死亡的口，进入天国，进入天堂，得享永世的荣耀，而且头戴公义的冠冕。所以在今世，保罗看起来是环境之下的一个牺牲品，在罗马法庭他是被判死刑的囚犯，但是保罗已经看见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知道自己有永恒安全的确据，他知道那日他要得荣耀，他要跟天上的众天使、天君、众圣徒一起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问白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利奴、格劳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首先保罗借着这封信问候白基拉跟亚居拉安。白基拉是太太，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价值。亚居拉是丈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老鹰。他们本来住在罗马，但是因为罗马的皇帝格老丢他下令驱逐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他们就迁到哥林多，结果在那里就认识保罗，跟保罗一起他们同住了18个月之后，他们又随保罗去以弗所做福音的工作。那圣经有6次提到这对夫妻，可是从来没有单独提及其中的一位，都是两个人一起提。因为这对夫妻是一个合作团队，他们向来同出同入，一起劳苦同心侍奉。他们的婚姻很蒙福，在主里面深深的联合。那因为这样的联合使他们可以同甘共苦，祸福与共，所以神安排他们在一起的旨意跟目的也得以完成。那么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跟保罗同工，他们愿意为了保罗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在以弗所跟保罗同工，后来保罗需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就留他们在以弗所帮助已经信主的一些圣徒。就在这期间，他们接待了亚波罗，而且造就亚波罗，鼓励亚波罗，成全亚波罗，然后把他推荐给亚该亚的教会。那这个亚居拉、百基拉他们是支帐篷的，所以他们是一对平信徒夫妇。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他们两个人就是专一的爱神，追求真理，在制造帐篷赚取生活费以外的时间呢，他们一定常常跟保罗一起追求主，一起祷告，也向保罗这位初代教会最伟大的圣经教师学习这个属灵的真理。那他们因为接待保罗住在家中18个月，他们在真道上大大蒙福。那因为他们得着很多的造就，对圣经真理有很多的了解，所以当他们细心听亚波罗讲道的时候，就察觉到亚波罗对真理的理解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神的道向亚波罗讲解得更加详细。亚波罗接受了他们的教导之后，果然在传福音的事上大有能力。后来他去哥林多传道的时候，哥林多的圣徒看他是使徒，哥林多的前书1章12节提到他是使徒。那么百基拉跟亚居拉属灵的影响力造就了亚波罗后来的侍奉。显然后来呢，他们又从以弗所回到罗马了，因为格老丢驱逐犹太人的谕令已经失效了，所以犹太人都可以自由回到罗马。他们一回到罗马，又再次开放自己的家庭，在家中有聚会。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在罗马书16章3节的时候，保罗感谢他们的服事，外邦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的服事。不久保罗他又到了罗马，所以他们又再次在罗马跟保罗同工。最后呢，他们又从罗马回到以弗所。所以你知道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人是在罗马。在提摩太后书4章19节，我们看见保罗向他们两个人问安，因为这封信就是要被带到以弗所去，所以他们会看到这封信。所以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在以弗所又开放家庭，又牧访羊群。你会发现不管他们迁到哪里，他们总是开放自己的家成为教会，凡是到他们家聚会的人都得着造就、安慰跟荣耀的盼望。所以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在不断的搬迁跟变动的人生中，他们总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们以主的事为优先的考量。在罗马书的16章3节，罗马书的16章3节，保罗提到这对夫妻说，他们是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可见他们随时准备好要为主殉道。根据传说，罗马教会以7月8日为他们的纪念日，因为这对夫妻在那一天被带到城外斩首。我们的主在城外受苦，他们也到城外救了主去，他们接受斩首的刑罚。你知道百基拉跟雅居拉这对平信徒的婚姻跟世俗的婚姻有别。你知道一般世俗的婚姻只是照顾自己的需要，是否满足，是否能够买车买房就好了。但是百基拉跟雅居拉的婚姻是丈夫妻子与神共同的结盟，他们是有神参与在婚姻中的一个结合。因为这样的连结使他们夫妻能够同心追求主，一起在主里成长，所以他们对神的委身使他们的婚姻生活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婚姻生活，他们更有力地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有属灵上积极地服侍神，所以完成了婚姻的一个至高的目的，就是让婚姻为主所用，在那里见证神、荣耀神，而且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苏格拉底这样讲，他说夫妻好像两个人划一艘小船，如果目标不一致，行动不配合，小船必定翻覆。所以呢，我奉劝在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结婚就没机会了。好，可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结婚的对象一定要锁定目标跟你一致的人，你结婚的对象一定要锁定那个目标跟你一致的人，否则不要跟对方深入的交往，免得你结婚以后每天都在打拉锯战，他呢要往东滑，你就要往西滑，每天两个人都滑得很累，然后小船都没有办法滑向目标，你一个人滑还到得了目标的，像保罗一样。提摩太后书4:19，保罗也向阿尼瑟弗一家人问安。你知道阿尼瑟弗他从那个以弗所长途跋涉来到罗马，还殷勤的去找保罗，哎呀，然后找到了，带给保罗极大的安慰，然后他又回以弗所去了。所以保罗借着这封写给提摩太的信，顺便向这个阿尼瑟弗一家问安。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20告诉提摩太，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在这个使徒行传19:20提过，保罗曾经打发提摩太跟以拉都去马其顿视察。而从罗马书16:23以拉都后来在罗马城内是管银库的。还有保罗在4:20提到一个人叫特罗菲摩，他生病了，保罗留他在米利都。特罗菲摩是个外邦人，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诬告他带着这个外邦人特罗菲摩进入了圣殿的院庭的范围，当然其实保罗没有带他进去，可是因为这个犹太人的诬告导致保罗的被囚。然后提摩太后书的4:20提到几个人向提摩太问安，有布罗、布田、利奴跟格劳迪亚。其中这位利奴，利奴据说后来成为罗马的第一任主教，还有这里有两个名字，布田跟格劳迪亚。这两个名字呢有这么一个爱情故事，据说这个马修尔是一个罗马很有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隽语大师，他在主后66年到100年之间很出名的。在他的著作中呢，有两段隽语是描述一个出身高贵和地位显赫的罗马贵胄，叫做布田，他跟一个名叫格老迪亚的淑女缔结良缘。在他第二篇的隽语中，他提到说这个格老迪亚是一个住在罗马的异乡女子，有人说她来自英国，是个英国公主。那当时的英国国王他把女儿送到罗马，因为呢外国皇帝他跟罗马结盟的时候通常会把自己家族中的一个成员送到罗马当作人质，表明说他要守约。那当时格老迪亚前往罗马的时候曾经住在包天雅斯的家里， 这个包天雅斯在主后43年到52年之间，曾经出任作英国总督，他是英国总督，所以他接待这个从英国来的公主。而包天雅斯的太太叫 Pomponia， 根据这个塔西图的记述，这个 Pomponia 在主后57年因为涉嫌外国的迷信而被罗马法庭传讯。这个所谓外国的迷信，很可能就指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很可能这个 Pomponia 是一个基督徒。而既然来自英国的公主格劳迪亚住在他家，一定也会从他身上认识耶稣。当然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推测是不是100%属实，但是想到说格劳迪亚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公主，当她住在罗马的时候她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她的夫婿就是布田，这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保罗到临终的时候把他的朋友们交托给他的主，他说他的主是充满恩惠的主，所以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恩惠这个词不太容易解释，它意味着神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贾德纳牧师给恩惠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他说恩惠就是神大能的帮助。他说恩惠就是神大能的帮助，神常常用他的大能大力帮助我们。所以当保罗他在这个祷告里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他用恩惠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大能大力会供应你们一切需要，他也会做成一切你们所想要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神可以把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一直依靠神的恩惠，一直依靠神大能的帮助。你知道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我想这根刺不是像有一些人认为的是一种病，这根刺也许就是一个很不容易面对的环境，一直搅扰着保罗，所以他3次求主释放他，可是主没有听他的祷告，主跟他说我的恩典就是恩惠，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诗篇68篇第10节说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神的恩典绝对是够人用的。你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启示录最末了的一节说愿主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那启示录写了很多末后日子所谓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所以神在最末了要安慰他那些受苦的子民，所以主借着老约翰的祷告提醒他们主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所以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有人觉得你最近的环境特别不容易，那么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而且我们要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彼得也劝我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来自恩惠的呼召，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不要因为外面发生的种种事情就让自己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神要我们在诸般的患难跟试炼中长进，他在这些环境当中要向我们证明他的恩典他的恩惠是绝对够用的。诗篇84篇11节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所以每一天我们依靠他的恩惠，我们定睛于他的荣耀，这样我们就会经历到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那个大能的帮助永不改变，不管我们身处任何试炼，他都会赐下恩惠和平安。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被人误会，他得不着谅解，你知道当你被人误会又得不着谅解的时候，在这种情形里头心中很容易对人生出苦根， 也会可怜自己。哎，就在那个时候，他收到一位弟兄的信，这个弟兄对他所面临的处境毫不知情，而他信中却引用了保罗的话，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哎，这个牧师就被提醒了，他知道主盼望他灵里头完全清洁，可以完全得释放。不管别人对他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他里面不需要生出苦毒跟自怜的，因为神的恩惠会做成一切在他身上，使他仍然充满爱。果然他亲身经历到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惠充满他，神的恩典作王，所以他可以得胜有余。所以神的恩惠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就我们脱离肉体，脱离我们刚刚讲的种种那些苦毒、不饶恕，这些东西，或是自怜等等，也要就我们脱离试炼。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神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就是里面的肉体完全被神征服，所以撒旦没办法碰我们。然后保罗给提摩太的祝语是：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因为复活升天得荣耀得胜一切的主，今天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在我们的灵里头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灵能够知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的灵每时每刻跟主连结，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就能够从主得着力量，说主要我们说的话，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有个弟兄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农历新年开工的时候，所有的员工都被要求集合拜拜，拜完之后你就可以跟老板领一个大红包。然后呢，大家都排队嘛，排在前面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心中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他对面就是他的同事主管，中间是那个拜拜的祭坛，他觉得他很像以利亚在面对巴利450个尖子那种孤单。但是他灵里头仰望主，他知道主与他的灵同在，主与他同在，所以他求主使他刚强壮胆，他也抱着会被炒鱿鱼的心理准备，因为他如果不拜真的很不给老板跟主管面子的，你不拜就等于表明在开工的良辰吉时你破坏公司开运的好机会。好，轮到他的时候，他就勇敢地说出：真的很抱歉，我不能拜，因为我是基督徒。顿时现场一片寂静，直到副董出来打圆场说：对，你是基督徒不能拜，一边又把红包拿给他。哎呀，当下他知道主的灵真的与他同在，而且有这么圆满的结局，就是神大能的帮助，就是神的恩惠，对不对？他选择先讨神喜悦，而不是人的喜悦，神就把那个局面化险为夷。所以弟兄姊妹，主与我们的灵同在，赐给我们刚强的灵，使我们能够得胜。你知道主的灵也一直与保罗同在，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很单纯只有一件事的人，他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专注于主自己，所以主的灵就与保罗同在。大卫也一样，主的灵一直与大卫同在，因为他也很单纯。在诗篇27:4，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当大卫四面受敌，遇见艰难的时候，他里面只有一件事：瞻仰主的荣美，注视主，求问主，倾听主。他在那里四处逃亡，有人诽谤他的时候，他生命内里只有一件事：瞻仰神的荣美。所以他把生命简化到只有一件事，就是渴慕主，寻求主的面。在27:7那里，他听见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立刻回应神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你看，大卫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寻求神的面，得着神的同在。大卫知道目标分散就会造成分心、软弱跟失望，所以他定义 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是神自己。他心中只有一件事，他所求的只有一件事。最奇妙的是，这个唯独追求一件事的人，却成为最合神心意的人，而且主的灵一直与他同在。人在追求主的过程中，如果分心了，他就会变得漫无目标，是目标不对了，然后渐渐的他灵里就会枯干。当人停止追求神，甚至他不聚会了，他等于不让神有机会在他里面做工，这样你就会看见这个人的生命一直没有改变，他生命的本质不会有改变的，然后他就越来越被世上许多事吸引，被许多事缠身，他就看不见神了。可是一个回应主追前就只追求一件事的这样的呼召的人，他很专心的追求，他忠心的聚会，他的心灵光明如镜，充满圣洁的荣光，他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就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你知道大卫很早就知道只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在旷野的山区照顾羊群，他就开始默想荣美的神，他就学习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圣灵就一天过一天把对神的认识开启在他的里面，圣灵唤醒他这个里面的人，他爱上了神，他扩展他的心智，他对神越发渴慕，这种渴慕是神放在他里面的，使他真的渴望认识神。正因为神渴慕人，所以人才会渴慕神。当大卫的渴慕被唤醒的时候，他就热切地寻求神的面，他愿意放弃今生一切的追求跟厌乐，他只想要瞻仰主的荣美。他求问神是因为他要明白主的心意，他遭人毁谤，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只要得着神自己，有神的同在就够了，他能够以神为乐。圣灵触摸他里面的人，唤醒他里头的饥渴。你知道连君王的宝座都不能满足这样的饥渴，唯一能够满足他的一件事，就是他里面深深的触摸到神自己。所以有一件事，有一件事就是他渴慕神自己，所以他要一直瞻仰那位荣美的神自己。就因为这样，那个永恒在他里面被唤醒，他把神视为珍宝。所以大卫以神的同在为至宝，他一直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你知道当神触摸人的灵，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大部分的基督徒至少都有过一次神临到他们，触摸他们的经验，唤醒他们的渴慕。可惜有许多基督徒因着各式各样的原因，他们就失去了起初的渴慕。有的人他们是被世上的玩乐吸引，有的人是被世上的思虑烦扰吸引，被世上的思虑烦扰搅扰，应该说搅扰了，被世上的思虑烦恼搅扰。有的人他的目标不再是神自己，而是别的，渐渐的他们就失去了那个起初的渴慕，也就是失去那个起初的爱。这是很可怕的事。但大卫他持定起初的渴慕，他只有一件事，他身处危机当中，他仍然定义要触摸到神，他渴慕神的自己。你知道他写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他不是住在城里，他也没有在圣殿，他不是在一个疏忽的环境里头，他正在被敌人追赶，他在洞穴当中躲躲藏藏。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头，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当一个人渴慕神，他被神的荣美充满，他懂得求问神，顺服神，他就能够得胜，他就能够胜过他所处的环境，还有他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可能认为大卫在不容易的环境，痛苦的环境当中，他渴望的是有保障，有朋友， 能够找到避难所，或者能够报复毁谤他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大卫没有想到要寻求保障，或是要保护自己，或是要洗血冤屈，他只想要寻求神。纵然会失去一切，他唯一想要的就是认识那位美丽的主，要瞻仰主的荣美，是他唯一所要的。所以渴慕几乎占满了他整个人，而且唤醒他内心的深处，即使在苦难当中，他那个里面的渴慕仍旧是主宰他做抉择的主要力量。他触摸到神，他亲眼看见神的荣美，他深深的敬拜神，而且这位神叫他爱慕不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觉察你失去了起初的渴慕，你今天早上要好好的祷告，求神恢复这个起初的渴慕在你的里面。如果有人你觉得你还在渴慕神，那么你要祷告说，求神扩充我渴慕的度量，保守我一生一世渴慕神，保守我爱慕耶稣在圣灵里的显现，让我一辈子都宝贵主的同在，这样主要用他恩惠的双手托住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愿主施展更多的恩惠在每一位身上。
颂赞诗选334首，颂赞诗选334首，渴慕耶稣。我们最核心的渴慕，不是渴慕从他得到什么祝福或者帮助等等，而是渴慕他自己，对吗？这首诗歌其实很清楚地讲到这一件事。他的副歌有两句话，原来就是说，但愿我更亲近他，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我们中文翻译成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其实原来就是 to feel his presence， 可以感觉到他的同在。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唱两遍，第三节唱一遍。
心中渴慕着耶稣，心中一个的爱慕，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一个的爱慕耶稣，我心中一个的爱慕。你爱慕的他，虽然我知道他在身旁，我仍要忘记你的名言。心中流着眼泪，我心中记得你爱慕的他，感受你心脏与他同几个 感谢天主。